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解读美国的节目。之前收听过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啊，可能知道我们的节目呢，主要是带大家走进美国，从一个社会以及法律的角度啊，去看一看社会是啊，美国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啊，带大家走进美国。所以我们上一次呢。上一期呢，我们讨论过伊朗以及这些很大的国际事件哈。那这一次呢，这一期我们主要要讨论以及聊啊一个非常热但是也非常复杂的话题。那就是人工智能AI 以及中美关系。外贸以及国家安全这些问题的这个话题，看看 AI 从这些角度来讲，国家安全和国际贸易是怎样去影响中美关系的以及美国社会的，所以希望呢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一些想法因为我觉得可能从一个更外贸。以及法律专业的一个角度来讲，看这些问题的话，可能还是比较有意思的。所以呢，我们就先从一个一个美国政策的一个视角来看这个问题吧。因为我们从政策的这个角度先分析这个问题呢，可以带我们走进美国社会是怎么分析以及对待对于 AI。这个问题的，因为它从一个政策的方面来讲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 AI 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对吧？但它更是一个贸易上的问题，一个安全方面的问题甚至呢，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国家战略上的问题那我们就先看一看为什么。AI 能变成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呢，对吧？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以及一个想法，对吧？那像我们做外贸的以及国家安全方面的这些律师来讲的话，我们主要在看 AI 对整个国家的运营和运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影响那它首先呢是一个军民两用的一个技术，这是一个我们比较专业的一个术语啊，军民两用的技术英文叫 dual use 这么一个这么一个角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军民两用技术的话，它其实能够影响到很多我们整体策略上去运行的就比如说很多的人他要开发一个 AI 的技术的话，它不仅仅能够影响到我们民营的方面，它更重要的话能够影响到一个军事上面的问题比如说我做一个螺丝，对吧？这种螺丝的话，我主要是用来从我的起点可以是为了民营这方面的，对吧？我这个螺丝我用它来做桌子、做凳子等等等等，对吧？甚至呢，民营的方面的话，比如说我这个螺丝可以做飞机零件的里头的一部分，对吧？我是用来做客机的这些螺丝，对吧？但是呢，它也有一个军方这个用处啊，对吧？因为比如说我们造飞机也需要螺丝，这种螺丝的话，如果能用在一个比如说战斗机里头，它就变成了一个军民两用的技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因为这些技术的话是对于国家安全有直接的影响的尤其比如说从一个美国的战略的一个角度来讲，他是不希望这些技术呢去 能够让其他的国家所捕捉到，对吧？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啊。所以说我们在看 AI 的这个技术 ，AI 这本身的这个技术的话，它也是一个军民两用的一个技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用 AI 的话，就比如说你我我们在日常的这些情况下，我们是会用到 AI 的，对吧？它帮你去计划一个活动，对吧？它帮你在某种方面加快你的这些等等的这些生活的事情上能够帮得上你，能用得上 AI， 对吧？这就是民营的这种用处啊。那其次呢，比如说 AI 用在我们办公级软件里头或者是控制某种机器的这些用途里头的话，它主要是民用的，但是呢它也有军方军用的这些成分在里头，对吧？比如说你用 AI 来控制导弹，或者你用 AI 来测试军方的这些动态，这些就变成了一个军用的一个技术。所以说它的这种两用技术性对于我们从一个法律角度来讲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这就意味着它是一个控制对象。所以说我们看到了美国和中美和中国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的战争，主要就是从这些角度上来讲的，就是美国和中国，但主要是美国想控制它这种军民两用技术的传播，它控制这个传播，它不想让这些技术倒踏过去。所以说我们做贸易的律师，就比如说像我很多的时间就是在做美国的这种贸易管制这些方面出口管制这些方面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就是主要的我们就想捕捉到这些技术，然后看到怎样这些技术能够通过政策的方式或者是通过法律的途径能够出口给其他的国家。所以 AI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从这种国家安全的法律上的这个角度在讲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军民两用技术，这一个概念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哈，就这种技术是现在最重要的技术那第二呢，我刚才谈到这个两用技术，那第二个原因它为什么从安全国家安全角度上那么重要呢？是因为它是数据的这个资源，对吧？这个数据本身的话它推动了 AI， 它同时呢 AI 也可以去通过数据的方式去分析很多东西，对吧？但是 AI 的语言我们这么可以俗称上，对吧？所以从这种数据战争上还有数据管理上是一个国家战略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说我们说一般来讲AI 的法律它本身呢，它其实很大成分上也是一个数据的法律现在的这个角度的数据安全以及这种数据隐私这方面是我们在这个领域里头看的非常多的这种法律看到了很多的法律。所以说 AI 和数据它的紧密联系就导致了 AI 变成一个国家战略资源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它就升级到了一个国家安全层面这么一个问题那第三呢，就是这个技术它这个只要这个技术本身你取得了领先的状态的情况下的话它就意味着你有这个国家就有这个规则制定的权利。这是一个我觉得可能 稍微要去想一想的一个方面，因为我觉得很重要，从国家安全这个角度来讲，对吧？一个国家，美国或者中国，任何一个国家，它要是有这个资源的话，保持这个技术本身领先的这个权利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从一个国家和一个国际的这么个角度来讲的话，现在如果在 AI 这个技术上有领先的权利，能够制定这方面的规定的话，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它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国家安全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看到了 AI 的这个重要性，对吧？看到了它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国家安全的一个问题，那下一步就是想一想美国是如何去对待这些问题的话，对吧？这个很重要，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对吧？因为现在AI 和国家安全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看到新闻上经常会报道这种，对吧？比如说美国的芯片有一些人如果没有通过正当的途径想卖给其他的国家然后有这方面的很多的新闻，对吧？也有那种现在国际贸易上的这个制裁方面的这些新闻也是非常多的，所以是很有意思的这个话题所以我们要下一步就是看一下美国是如何通过外贸的这些工具，他所掌握这些工具去控制 AI 的呢？不是控制，不好意思，是怎么去管理 AI 的，对吧？这因为这个管理AI 它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如果不能通过外贸的这些方式的话，又有什么其他的方式美国能用来管理 AI 呢？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美国的政策方面主要是通过外贸的这些手段来管理 AI 的。那它第一个这个工具呢，它用来管理 AI 的工具是什么呢？是出口管制。出口管制，对，刚才也提到了，对吧？就是就管理哪一些物品是可以出口的，哪一些技术是可以出口的，这一个整个的领域就是我们所说的出口管制那出口管制呢，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居民两用技术，主要是管制这些技术的那 AI 就是其中的一个对吧？这是第一个，他们可以美国用来管理 AI 的，管控 AI 的对吧？这些的这个这些工具之一英文叫 export controls 这个是现在很大的一个领域那第二个呢第二个方式就是投资审查就是不想让国外的公司来投资美国的公司，从而得到关于这些技术的知识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的非常大的一个领域，而且是最近刚刚才开始的，2018年以后的时候，真正的进入了一个非常大的潮流那其中这一块最大的一个方面呢就是 CFIUS， 我们叫 CFIUS 这么一个部门，之前跟大家也简单的介绍过。那它这个主要就是管理外国的投资能否过美国国家的审查投到美国的公司CFIUS 这个也是一个 我做的比较多的一个这一块领域啊，那主要就是看三种公司哈啊，那第一种公司的就是啊去做关于高尖端这种产业的如果他们是做这方面，要么是外贸也好，要么是制作也好啊，这一些公司是做的比较多的啊。就比如说啊，我是一个美国的制造芯片的一个企业，对吧？那如果这个时候一个中国公司想投资控股的话，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能够过得了美国政府的这一个审查？这一个审查的过程呢，它叫 CFIUS。 那这是第一种公司哈这种公司的话其实还是挺常见的。就比如说我是研究高尖端芯片的一个美国公司，我现在还没有上市，我是个小公司或者是我刚起步，对吧？但是我需要融第一轮投资，这种情况下的话比如说我想去融资的话，我融到了一个中国的企业，或者是一个任何一个国外的投资人想投资我这个美国公司的话，如果我这个美国公司是跟高尖端产业有关的，就比如芯片呀 AI 呀这些的那就需要过美国 CFIUS 的审查。还有一种呢，就是关于数据的，对吧？比如说我这个公司是做关于医疗数据的，或者是这方面数据的公司的话，也是需要。如果我有一个外国投资人想投资我的这个公司我需要通过这个审查的过程那最后一种公司呢，就是我们说 infrastructure， 就是投资任何的这种美国关于就比如说有战略意义的要么是港口也好，或者是政府研究中心也好，如果是关于这种的公司的话，或者它的供应商，或者是有关联的公司的话这种公司如果有外国的这个想投资的话，也需要经过 CFIUS 的过程审查。但是主要的话还是很多情况下我们所看到都是这些高端产业有芯片呀这种技术的公司非常非常多好的，那这是第二种方式那第三种方式呢，就是对外投资的这种限制。这很有意思啊，对吧？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外国势力，外国的公司想买你美国公司的股份。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也有另外一个就是相反的，对吧？美国公司是不能投资外国的公司。那这个外国公司主要就是所指的就是中国的公司。就是我作为美国公司想投资中国的公司，这方面的话也是目前来讲是受阻的如果是关于这些高精端产业的话，对吧？这些就都构成美国政府美国现在对于 AI 管控的这些手段和方式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大家要想一想，对吧？就是这几种方式他们互相的这种联系因为现在其实主要的就是对于中国的这些限制是非常多的主要因为 AI 我刚刚所提到的就是一个国家安全的一个问题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需要限制的它这个外贸方面的这些问题，所以非常重要。我个人觉得我们大家都可以再了解一些就关于这些，因为对于我们感兴趣中美关系的朋友们还是非常重要的。好的，那我们下一步呢再看一看AI 中美之间 AI 竞争它的本质上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休息完了再继续。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想在忙碌的生活中随时享受专业级按摩体验吗 ？Osim 为您带来全新的居家养生选择。
5月1日至10日 ，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火热开启。
重点呈现全新 Udream AI 养生按摩椅，由世界级大师联手打造，融合中式推拿、日式指压与泰式拉伸，精准还原真人手感，带来专属的个性化放松体验。
展销期间尊享限时优惠，更可享零利息分期，每天仅需11元轻松拥有，机会难得，诚邀您亲临体验。
Osim，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在休息之前呢，主要就是看了很多关于美国它本质上它如何能够用它的这些外贸的一些工具来管控 AI 的。那我们下一步呢，就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这个本质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到底是关于什么呢 ？AI 它这个竞争，对吧？它是关于 AI 的这个用处呢，还是算法呀？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那我个人认为，就是从美国的视角来看的话，其实它有三层那我们第一层呢，就是对于这个技术体系本身之间的这个战争，对吧？那它包括三种它包括这个芯片呀、算法呀，或者是数据它也包括这个开源或者闭源这些不同方面的这些竞争以及体系方面的之争那其实第二层呢就是产业链控制方面的这些两者之间之争那美国的策略其实还挺清晰的，现在对吧？它不需要中国来控制全部的局势，关于 AI 的这些控制权但是呢，它只需要控制一些关键的部分。对吧，我们看到了现在其实中国的这些 AI 的系统非常强最近这个 CDS2 所做出来的这些视频让大家都是大为震撼啊，至少我是但是美国呢，其实在 AI 的这个战之争之下啊，它其实有很多控制到了几个关键的点比如说芯片的设计，这些工具是美国所控制的，高端的这个制造的设备也是美国控制的还有这个云计算的这种基础设施也是美国现在控制的非常强的那只要控制住这些关键点，就可以影响到 整个的这个产业，对吧？现在是美国，它在这中美国至少在这整个上面，它的战略是这样的设计的。那第三点呢？第三层，我们所看到的，它就是一个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可能稍微更大一点的，一个制度上与规则之方面的竞争，对吧？那美国现在其实强调的这个基调，尤其是在硅谷以及我们这块西雅图微软所强调的，它就是一个可信的 AI， 可信 AI， 它叫 trustworthy AI， 对吧？它整体的方面都是往这一方面来发展的对吧？它包括这个安全性，以及这个可解释性和数据保护这方面的都是一些很重要的法律上面的层面这些是二者，尤其是从美国这方面竞争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板块它就是一种制度和价值观上的整体的上面的一个竞争非常有意思两个国家对于AI 技术本身制度上它的一个整体的基调，我觉得还是很不一样的那接下来我们从一个更现实的角度来看一看 AI 以及中美之间 AI 的这些本质上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对我们企业来讲，企业还有个人，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主要是从企业，因为现在美国的整体对于 AI 的管控受影响最大的还是企业至少从一个外贸方面，对吧？这个尤其是对于我们所最关注的就是企业它的影响是什么样子的。那企业现在需要考虑的，它不只是一个商业问题了，对吧？原来呢，就是在 WTO 系统最强盛的时候呢它当然还是没有 AI 这样子的这种这么大幅度影响人类的这么一个外贸方面的这个问题。但是呢它现在企业来讲，因为国家安全的这些问题和设定的介入，我们发现其实整体来讲还是一个商业上的问题，以及一个能否去进行外贸的一个问题主要分几个方面吧第一呢就是出口管制这方面，第二个呢是制裁风险，那会不会被美国制裁，还有一个这个整体的数据合规上面的很多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合规方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竞争的一个方面。那还有一个呢对于企业来讲呢，就是供应链的一个问题。那企业的都要去，现在因为这些合规方面的问题做出一些我们在行内叫去风险英文叫 de-risking 的这么一些措施。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不能让这些风险严重的影响到这个整体的企业的供应链上的合理性。所以说现在我们就看到很多企业它会从多元化的方向去做它的供应链，我们所叫多元性、多元化 供应链，还有就是减少对一个单一的一个国家上的这么一个供应链上的依赖跟之前很不一样，因为很多国家原来就只依赖是中国这么一个供应链，比如说对吧那这里头呢就是还有一个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它整体对于融资或者上市影响，上市的方面的影响就是对于企业来讲很重要，如果能够融到资的话，就往往意味着这个企业能否成功的这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很多关于 AI 的这方面的问题的话现在影响到了很多公司对于融资方面的容易性，对吧？就比如说我这公司是做一个AI 平台的，或者 AI 的这么一个用 AI 来给别人提供服务的，或者是直接的影响到了这个产品的这方面的任何的公司都面临着融资的问题就比如说我的公司的代码可以写到关于 AI coding 密码的这个非常基础的这些方面的一个公司的话，这种公司其实还是比较常见的就比如说AI 绘画公司等等等等，这种比较偏应用型的公司，它如果涉及到了本身 code 方面也要说自己底层代码这方面的话，就很容易融不到资，尤其是如果你要涉及到中国的话，那现在融资还是非常困难的那现在有很多的企业他们要么在美国上市或者是想在香港上市对吧？这个更大一点的公司的话，他们就也面临着问题。但如果是个小公司的话，融资方面的话还是蛮多壁垒的。如果你要不好好的规避这些风险的话，这个有时候是会面临着外贸管制方面的问题的，尤其是关于 AI 的。所以说对于企业来讲的话，影响还是蛮大的。但是我们从小公司到大公司的情况下的话，那即使你是一个上市公司或者是想上市的公司的话你就都会问到都会被问到你是公司有没有涉及这个敏感技术，对吧？这 AI 的敏感技术，或者是呢是否能够触发到国家安全审查这方面的，比如说 CFIUS 过来问你，然后他可能会罚你钱，很多的钱，或者是甚至是这个让你的公司解散都有可能，所以还是非常的严重的 CFIUS 后果，如果是不规避好这个风险的话。所以现在 AI 从一个外贸角度来讲是通过这些手段来管制的。那我们最后呢，我就想跟大家聊一下就是未来这些趋势哈，因为我觉得未来这个趋势还是很有意义的。从一个美国的视角来讲的话我们看到了有三种的趋势非常的明显。那第一种呢就是我们的小院高墙的这么一个现象。什么意思呢？就是只保护这种关键的核心技术但这些技术呢保护的非常的严格，对吧？ 我刚才所提到的，比如芯片技术，就是美国保护的非常的紧的这么一个核心技术。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角度呢，还有一个趋势啊，那就是联合化，对吧？从联合的这个角度一起去对抗其他的国家啊，从美国呢。那现在比如说日本和韩国联合的就非常的紧密啊，欧洲也有一些啊，所以他就一起就制定一些规则啊，可能就是比较大的体量啊。那第三种趋势呢，我觉得就是 AI 的这个监察现在越来越像金融管理的这种系统啊。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 AI 的这种管制，它会更持续，更系统化，而且更强调披露和这个风险管理和风险规避这方面的啊，主要是因为 AI 这些管制的非常的需要非常的严格，因为它的这种涉及到的数据的这种范围以及它的安全的这种，对于国家安全角度来讲，这种问题的话是非常严峻的。所以说我们至少目前来看到的就是它越来越像金融管理这种趋势来这边走了，所以往这边走，所以它是一个很会变成一个比较系统化的一个管理方式。我个人觉得哈在这它现在我目前所看到的就是它正在往这方面去走。那最后我们就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些核心的这观点吧。那在第一呢，就是 AI 正在把我们所看到的贸易和国家安全的和技术国家安全这个技术和贸易这三块，它在把它们融合在一起因为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对于企业来讲它不只是去做产品，他还得要去懂这个规则，对吧？他因为这个规则它很重要如果要不遵守这个规则的话，你会面临的很多的很严峻的后果对于国家来讲，它不只是一个技术上的一个竞争，它更是一个制度上的一个竞争。那最后呢，我想就是给大家说一句英文，因为这个从我觉得这句话很好的概括了这个美国政策对于这方面的看法。这是一个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美国政策圈里头说的很多的就是这么说 ,We are not just competing on technology, we are competing on governance. 我们不仅是在竞争技术，更是在竞争治理的体系。好，那我们今天这一期就说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